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大陆民众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新年好。新年来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通过明慧网以精美的贺卡、闪画、诗词、书法等方式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并表达对师父的思念和感恩。在贺词中，他们表达了对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的坚定信念和乐观自信。中共长达七年多的迫害无法改变人们的正性，同时一些大陆民众，包括政要、学者、军人、警察和普通百姓，也通过明慧网或口头转述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和敬意。下面是大陆民众发到明慧网的部分贺词节选。
辽宁省黑山县太和镇大法弟子家属向师父问好。尊敬的李老师，新年好。作为大法弟子家属，虽然没成为您的弟子，但深知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也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子，按真善忍做好人，深受大法的恩泽。在元旦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向伟大慈悲的李老师道一声辛苦了，祝愿您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小佳佳全家祝李老师新年快乐。我叫小佳佳，五岁得了白血病，是李老师，是法轮大法，是大法弟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无以报答李老师的救命之恩，只有在这里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新年快乐，祝大法弟子新年快乐。目前我们全家及亲朋好友都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们将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
广东民众祝李洪志老师新年好。我们来自中国广东，虽然还没有修炼大法，但是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相信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因此都在做传九平劝三退的事情。非常感谢李洪志老师给我们传播宇宙真理，我们将以真善忍要求自己，请明慧网转达我们的亲切问候，祝李洪志老师新年好。
张家口觉醒的世人表示忏悔，并祝李老师新年好。我们是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觉悟了的世人，在这之前我们曾对大法犯了罪，是李老师，是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使我们走出了罪恶深渊，重新做人。在新年到来之际，特向李老师表示忏悔，并祝愿李老师新年好，祝大法弟子新年好。
黑龙江省宾县农民大法弟子的家属恭祝李老师元旦快乐，向您问候，李老师您好，恭祝您元旦快乐。感谢您教导的弟子真的都是更好的好人，他们与人为善，无私无我地为别人着想，我们家有了大法弟子都感到高兴而自豪，为此我们道一声李老师您辛苦了。
以上仅仅是众多贺词的选灯，对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新年问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新年的第一天在明慧网发表了文章，谢谢众生的问候。
萨达姆被处以绞刑，沈江大联盟呼吁审判江泽民。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于1月1日发布新年公告，其文如下：2006年12月30日，统治伊拉克长达24年的独裁暴君萨达姆被伊拉克法庭判决犯下反人类罪后被处以绞刑。国际社会称这是正义和法律的胜利，同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所谓特邀军事评论家张召忠在三年前曾经断言，萨达姆必胜，美军必败，而现在历史却已毫不留情地将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罪犯送上了绞刑架。此时此刻，必将与萨达姆一样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反人类罪犯江泽民必然正在恐惧之中站立。伊拉克法庭因萨达姆1982年在镇压什叶派村落杜加尔时下令屠杀148人犯下反人类罪而判决萨达姆死刑，较之萨达姆，江泽民所犯下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为灭绝对真善忍的信仰，江泽民发动了迄今已持续7年多的针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镇压手段之残酷，法轮功学员遭遇之惨烈，均闻所未闻。镇压中已能被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已高达3000多例，直接受害者包括超过1亿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和朋友。实质上，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各国许许多多的善良人们都因这场镇压受到了江泽民和中共在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2006年3月，中共大面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将信仰迫害与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已将反人类罪行发挥到了新的极致。比肉体残害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为维护一己私利，不惜用其劫持的国家权力，将整个中国社会拖入迫害善良之中，在让全民都犯下大罪的同时，更用极其败坏的腐化物欲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甚至连西方社会的政府和大企业也在中共的利益收买范围之内。随着退党浪潮的继续高涨，中共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审判江泽民的条件日益成熟，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将继续与国际正义力量合作，以最终实现本联盟的宗旨，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良心、道义、法律的审判台。随着萨达姆的伏法，江泽民必遭天谴，其接受法律正义审判的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女强人修道，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亲友们公认的女强人是怎样走上返本归真的道路的。我44岁，曾经在军队服役20年，转业前是总参门诊部的内科主治军医，从事贸易工作。过去的43年，因为所受的教育及从事的专业的影响，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者，一向远离那些易经卜卦先生、特异功能大师和僧院道观之门。1998年8月，我因为难以拒绝一位女友的情面，带着一种排斥批判的心态，接过李洪志老师所著的《转法轮》一书，开始翻阅。始料未及的是，书中展现给我的并非那神神秘秘的、不着边际的呼吸、恍息啊、内气、外气啊之类的玄说，而是穷尽人间知识所不及的博大精深的全新的宇宙科学法理。短短48个小时，我如饥似渴地捧读了2遍，整个身心经历了一场从未体验过的生命的震撼、洗炼和升华。放下宝书，静思良久，我清醒地意识到，此书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扭转我未来的生命轨迹。一种难以抑制的对法轮佛法的追求、渴求之心，驱使我毫不犹豫地立即打电话告知女友， 我决心修炼法轮功，跟随李洪志老师走返本归真之路。我从事贸易工作近十年，过去和那些挣钱不择手段、生活腐败堕落的商业圈中的人们比较，还自认为是个有正义感、有责任心、不沾铜臭的好人。做事讲究商业道德，反对急功近利，是一个颇受赞誉的所谓女强人。学了大法，才发现自己早已在世风日下、唯利是图的商海大潮中随波逐流、推波助澜，离道甚远。名义上是体现人生价值、寻找自我，其实早已在金钱和利益的驱动下处处争强好胜，表现出强烈的争斗心、名利心、显示心和妒忌心等许许多多的执着心。比如我过去在工作条件方面，如果没有高雅的办公环境，没有独立的断事权利，没有阔绰的经费支出，就免谈合作，把个人能力和待遇标了价，生活上也极尽奢华，追求名牌，追逐时髦，事事处处要显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得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他得得越多，他越伤害别人，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会重名利，于是他会失去德。师父还在法轮功修订本中讲到，大藏经写了上万卷，释迦牟尼在世时讲了40多年的法，都是讲一个德。中国古代修道的书都是谈的一个德，老子写那5000言道德经也讲的是一个德，可是有人就是不悟。我悟道，之所以历史上许多真正的修道之人、大德之士都看淡钱财，之所以修炼到罗汉果位的人吃多大亏都不在乎，乐呵呵的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明白这个理，常人中的一切物欲享受都是要在另外空间用德去交换的，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交换呢、而自己却在争争斗斗中失去了很多的德，造成了很大的业，用珍贵的德去换来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名利和享乐。现在回头来看看这些曾经为之拼搏、执着不放的名利、地位和奢华，早成过眼烟云。我明白了，人可以在物质上很富有，但内心并不必过度执着于财富。学习转法轮使我茅塞顿开，在日后的工作和与人交往中，我遵照真善忍的要求做，避免再造业，一切顺其自然，淡泊了名利，远离了奢华，在一步步的修炼中，在心性的变化提高中，褪去了女强人的躯壳，变成了一个心态祥和、健康朴素、生活节俭的人。修炼是艰苦的、严肃的，但却是无比幸福的，因为那是真正的升华。
老人的恶疮长好了。下面请听一封国内山村的来信。山村里有位老人，今年66岁了，他的儿子是本村的医生，儿媳妇是大法弟子。老人65岁那年，脚脖的内侧长了一个恶疮，有鹅蛋那么大，天天流浓糖水，老人很痛苦。刚得病时，儿媳妇对丈夫说，让爸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老人的儿子却说，算了吧，老人那么犟，他能相信吗？还是给他打针吧。于是儿子天天给老人打吊针，有时一天最多打3次吊针，各种消炎药都用过了，一连打了2-3个月也没有好，花了几千元医药费也没有治好老人的病。儿媳妇又对丈夫说，人外有人，要不你带着爸爸上大医院看看吧。儿子说，到医院打消炎药没有用，到时不是刮骨就是截肢，我是医生，我还不明白。 老人宁可死也不去医院，因为怕给他截肢。儿子说，县城里有个老西太太，专治恶疮疖子，在民间很有名望，上那儿看看吧。这样在老西太太那儿看了半年多，恶疮口子算是封上了，可是老人的脚却又红又肿，常年穿不上鞋，更别说干家务了。这样又拖了一年多，今年冬天老人脚上的疮口又裂开了，整天流脓淌水，不能下地走动，只能在炕上待着，大小便都在屋里。这下老人可急坏了，饭也吃不下，人也消瘦了，在炕上躺着，真是死不了活受罪啊。儿媳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真心诚意地告诉公公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以及自己修炼八年多的体会。这时公公不犟了，当医生的丈夫也不阻挡了，因为也不能看着老人活活受罪呀。老人诚心诚意地念起来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白天念，半夜醒来也念。刚念两天，窗口上出现了鲜血。老人说，这么长时间了，净流脓淌水，从来没有淌过血，更别说鲜血了。儿媳妇鼓励公公继续念，这样老人念了一个星期，窗口就长上了一半，老人喜出望外，更有信心了。两个星期后，窗口只有黄豆粒那么大了。念到三个星期时，整整坏了两年的脚脖子奇迹般的好了。老人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现在老人天天干家务，喂牛挑水，一天也不闲着。儿媳妇用公公的事例告诉家乡人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儿子也告诉那些得了疑难杂症的病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家人一起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不然怎么对得起恩师和这么大的天法呢？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的美国梦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这是一篇普通而不平凡的作文，一篇华裔学生 Elaine 陈申请美国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时的作文。这篇作文让该大学的招生老师感动得落泪，这篇作文让芝加哥大学赞叹，你就是我们需要的学生，并提前录取了该作者。今天我们有幸能得到该作文的中文翻译和听众们分享，希望我们都能从中获得启示。我的美国梦不仅仅是为我自己，从我的幸运数字八说起。在我出生的八年前，我的父亲来到了美国，而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八这个数字神奇般的充满了我的生活。因为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幸运的数字，数字八的对称和平稳预示着一个圆满平和的生活，这也是父母给我的生活。但是八这个数字对我或者更多的人来说，并不完全代表着好运。我已经八年没能回到我思念的祖国中国了，因为八年前中国政府开始了对我的信仰法轮功一种平和的修炼方式的残酷迫害。那里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可敬的同修们，为了捍卫真善忍和人权，正在遭受着中共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如果我回国，很可能会遭受到同样的迫害。对此我的父母更是深信不疑，他们从小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着恐怖而又卑微的生活，他们会经常讲述爷爷是如何被迫跪在地上并遭受数小时的鞭打，而父亲不得不光脚去上学， 妈妈小时候多年都没有足够的食物，相信家人的悲惨经历也只不过是中共带给人民无数灾难的沧海一粟而已。幸运的是，我的童年远离了这些。为了自由，为了我和弟弟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的父母离开了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白手起家。真善忍是我的信仰，我的追求和人生价值。中共无理而残忍地迫害死那么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中共的暴行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进行反迫害，维护我和所有人最基本的人权。从迫害那一天开始，我把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各种活动上，参加集会、游行，给国会参众两院写信，给媒体写信，发传单，征集呼吁停止迫害的签名，给民众讲真相，在中国领事馆门口抗议等等。虽然我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很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我还是在集会中勇敢地站出来，用喇叭告诉世人中共如何用酷刑折磨，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真相。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名利的因素，完全是为了受谎言蒙蔽的人们。我惊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从谎言中觉醒，用退出中共组织的行动大声对邪恶势力说不。虽然我付出了很多，但精神上得到了更多。当我思考我的未来，我想到应该为自由理念而做些什么。我应该报答生养了我的父母，我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未来，而如何回馈这个社会更是我的责任。也许在今后的八年，我会开始自己全新的大学生活，我希望这新生活将带着我一如既往的美好自由的理想。我的美国梦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风雪新年夜，时间已经是2006年12月31日凌晨。从前些天夜里就在飘降的冬雪，将北京城笼罩得昏黄不清。这场冬初年末的第一场雪，很是污浊肮脏。里面夹着许多杂质，这个风雪新年夜，又有多少人家不得团圆？远在甘肃的曹东的妻子杨小晶，就在这新年来临之际，却在寒风中颠沛，为遭非法关押审判的丈夫奔走呼吁。法语翻译，法轮功学员曹东在去年5月21日和来访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史考特先生见面，刚刚分手后就遭到北京国安的秘密绑架。大半年的时间里，国安用尽招数摧残曹东，后又将他转押到甘肃省国安厅看守所。2006年12月22日，甘肃省法院对曹东非法审理所列的四条所谓罪状是：非法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非法接受采访，非法上明慧网发布消息，非法藏匿法轮功真相光盘和小册子。其实所有的罪状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外界讲述他自己、亲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所遭受的迫害。中共恶党最怕的就是曝光，因此恶党疯狂的报复。庭审曹东的法官表示，我们没权审判，这个案子由中央610直接管，决定权在上面。事实上，另一位与史考特先生见面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牛进平也因此受到中共国安等的严控骚扰， 他的妻子张莲英目前仍然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着迫害。曹东的妻子高级工程师杨小晶，自从脱离北京女子劳教所两年多的非法关押后，就为丈夫的遭遇而奔波。这对年轻的夫妻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过几个星期。在婚礼的第九天，2000年11月20日，曹东就遭非法抓捕，期间被辗转关押在北京多个看守所内。之后曹东被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原籍甘肃的监狱关押，遭受各种摧残，九死一生。而杨小晶本人在北京女子劳教所2年半的时间里，也遭受了各种折磨，包括坐板、不让睡觉、恐怖的小黑屋、强迫超体力劳动、强迫看侮辱大法的录像、强迫写认识、长期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大小便等等。杨小晶年迈的父母公婆也屡遭恶党人员威逼，新年之夜儿女夫妻远隔，遭受苦难，老人的心如冷血纷飞。那些遭受严重迫害仍坚持说出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是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个人的平安与舒适，而是生命的尊严。这也正是法轮功被残酷迫害了7年，不但没被压垮，反而更加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当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人还在受迫害时，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责任去制止迫害。希望的曙光正在驱走严寒，退党大潮必将恶党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找回自己的思考能力。一位法国教育心理学专家给法国的小学生和上海的小学生先后出了下面这道完全一样的测试题。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只羊，问这艘船的船长年纪有多大？法国小学生的回答情况是，超过90%的同学提出了异议，认为这道测试题根本没办法回答，甚至嘲笑老师的糊涂。显而易见，这些孩子是对的。上海小学生的回答情况恰恰相反，有90%的同学认真地做出了答案，86减34等于52岁。只有10%的同学认为这道题非常荒谬，无法解答，做出正确回答的竟然只有10%。这位法国教育心理学专家很惊讶，两国的小学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他通过对上海这90%小学生的调查后发现，他们之所以做出错误的答案，是因为孩子们傻乎乎又不怀疑地认为老师平时教导我们，只有对问题做出回答才可能得分，不做的话连一分也得不着。老师出的题总是对的， 总是有标准答案的，不可能没办法做，也不可能没有答案。这种绝对化的想法扼杀了孩子对于事实真理的追求，是应该摒弃的。法国教育心理学专家在总结了这两次实验后颇有感触地说道，应该教育孩子敬重老师，但更要教育孩子敬重真理。我们国家的孩子们为什么会有近 90% 的人失去了人类正常的理智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反而主动地让自己幼小的心灵盲从变异的思想呢？人的成长离不开他的环境因素，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恶党，没有给我们开创一个正常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却在扼杀着人最重要的追求真理的本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